好，所以周瑞家的就借故就顺路往这里来，那看到有几个小丫头都在抱下内听呼唤，那迎春的丫鬟叫做思琪啊，就是管下棋的，探春的丫鬟叫世书，就探春喜欢看书叫世书，两个人正掀帘子出来，手里都拿着茶盅，茶盅就是茶杯啊，茶杯。那周瑞家的就知道她们姐妹在一处坐着啊，也许在读书，也许在下棋，就两个姐妹在一起就进去，那看到迎春探春两个人正在窗下围棋啊，正在下围棋，所以周瑞家的就把花送上，然后说明这是谁送的花，就把这个花送上去，那两个人就停止了下棋，就谢谢周瑞家的，也谢谢薛姨妈，就叫丫头把它收下来。有没有发现一直到现在第七回还在讲没有事发生，就是花送来送去顺便带过去啊，所以这种写法非常吓人，我们会觉得一个作者没有事件可以写了这么久，然后那个花还没送完。等一下更有趣的一点是，这三个花送完了，迎春探春送了对不对，还有惜春，好，去送给惜春的时候惜春不在，不知道惜春在哪里，他们说哦，惜春在那边跟水月庵来的智能儿在玩，水月庵是一个尼姑庵，尼姑庵里面有个小尼姑叫智能儿，这个智能儿后来跟秦钟有一点搞在一起了啊，就是一个小尼姑，我们知道以前有些小尼姑也是被卖到庙里，也蛮苦，她也不见得她真的是信仰而去出家的，这种小尼姑就智能儿。那智能儿因为她的师父来了，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又带出了一个有趣的东西，就是贾府这种有钱人家每一个月固定会给庙里面香火钱，因为我们有一段也看到，就是常常这个庙里的人很会讲话啊，不管是道教佛教都很会化缘的，那庙里的主持第一能力就是要会懂得化缘，然后就来见贾母，那贾母就跟他说哎呀，最近宝玉走路啊怎么就摔了一跤怎么之类，这本来没什么事情，说现在在养病，然后这个庙里的尼姑啊道姑啊就会跟他建议说，不是他摔了一跤，不是他不小心，他说贾母，你们这种大户人家、有钱人家、富贵人家，你们的小孩子啊，从小都有很多鬼在旁边嫉妒的。看着你的小孩子养得这么好，他就要嫉妒，所以他走路他就伸出脚绊他一下，这样把他绊倒之类的。好，他就用这样的话来讲，所以他说你们一定要去庙里面捐一点钱，供一点香供，捐一点香油钱，那么你们的小孩才能够免掉这些灾。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自古以来恐怕今天这个东西还会存在，就是他会跟大户人家的父母讲说 你们要去常常去捐一点钱、啊、那么小孩才会顺利这样子。那贾母有时候就会问说那我要捐多少呢，他就讲说哎，这个其实无所谓，只要你的有这个心愿就好了。那可是他就举例了，比如说某某部长夫人，那他跟捐给我们庙里面的是40万，那看看贾母脸色有一点不太对了，说哦，另外一个处长那他大概是30万这样，那贾母就衡量一下大概是说那这样好了，我每个月25万，你就每个月15来领这个钱去烧香油钱上供捐钱。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就透露出这个智能儿的师父刚好15他要来要钱了，所以他师父去各个地方去化缘的时候，这个小智能儿没事就跟惜春在那边玩。那惜春是贾家四个女孩最小一个，注意迎春是老二，上面还有一个元春，生在元旦的元春已经做了娘娘了，元春探春第三啊，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按照秩序来排元英探喜，这是作者写她四个姐妹原来应该叹一口气的，元英探喜，《红楼梦》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有谐音，啊，所以那个名字不是乱取的，就是元春、迎春、探春、惜春。惜春这个名字是最后一个女孩子，晚惜春天要过完了。大家知道，惜春从小就喜欢跟庙里的人在一起，非常奇怪，好像变成她的宿命。她就跟智能儿在那边玩，然后就说她好想剃了头发也跟智能儿去做姑子去。可是惜春这个时候大概只有11、12岁。大概就是我们的小学6年级，所以只是好玩，也没有觉得说她一定信了佛教啊怎么。可惜春后来真的出家的一个女孩子，贾家出家的一个女孩就是惜春。可是《红楼梦》一直在讲一些宿命，这个宿命是好像很多东西是前世就已经注定的，而人怎么走逃不掉那个宿命的这种感觉。好，所以惜春这个时候就跟智能儿说哎呀，你那个头发都没有多好啊， 我留了一大堆头发，每天还要洗头还要插花什么之类。那正讲着讲着，这个 周瑞家的不是送花吗，就说哎，有两只是要给你的，惜春就在那边笑，他说我正在讲我也要把头发剃了去做姑子去，他你就送了花来，那万一剃了以后这个花还不晓得怎么戴呢，他就用一个比较笑话的方式去讲周瑞家带花来。好，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的写法很有趣，就是它中间有一种平衡，就是迎春跟探春的送花，惜春的探花是不一样的。好，惜春送完了以后，周瑞家的就跟智能儿唠叨了一段，就是你的师父啊怎么样，他叫他的师父叫这个秃歪喇啊，就是有点因为大概是管家吧，就是有一点把那个庙里面的这种化缘的人就反正哎呀就是来打秋风的，来也没有那种尊敬的感觉，所以就有一点故意讽刺他秃，就是在讲出家人那个没有头发啊秃歪喇这样的意思。